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那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18次的播出，已经进入到彼得后书第二章12到22节这个段落了。
彼得前后书研读。
彼得后书第二章的12到16节，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假教师或假先知他们的傲慢是什么样的情境呢？这在彼得后书第二章12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我们看到彼得用了很强烈的措辞，他这边用畜类来形容这些假教师假先知，因为呢只有动物他们才会受自己情欲的一种本能反应而没有办法来控制。在后面的经文，彼得更是详细的描述他们在情欲上、在贪婪上面所呈现的生活方式。那么就这一部分呢，其实彼得后书二章十二节跟前面的十一节有一个类比的。这一段话呢，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为说，作为一个天使，不管我们对他认识多少，但是在灵里面他是一个顺服神的。这群假教师假先知唯一所期待的将来就是悲惨的今生和最后的审判和报应了，因为他们被肉体的情欲所胜过，必将导致灭亡。这是彼得在这里先提到了假教师假先知的傲慢部分。接着我们看二章十三节，彼得提到假教师假先知他们的情欲的部分。在这里彼得连续用了三句话来描述这些异端假教师假先知的不道德和情欲，这些语句呢加上了十四节进一步的描绘，就引申了第十二节对于异端们的亵渎的生活的一种控诉。我们看这三部分，第一部分讲到假教师从他们不义的行为当中得到了不义的工价，这是一个双关语气啊，就是讲到这些假教师们他们从不义的行为当中想要得到利润，而这个利润呢是不义的利润，不义的工价，在解释上面可以说他们所得到的也是一种被伤害，因为他们去伤害别人得到的报酬就是被伤害。因此这第一部分是彼得提到他们在情欲当中想要得工价。第二个呢，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在这里彼得所勾画出来就是这一群假教师在白天的时候就放纵自己的情欲，对当时败坏的罗马社会当中，他们就算要放荡也要到晚上才会在那里狂欢，因为白天还是收敛一点，或者有的还要工作。但是彼得就形容这一群假教师假先知们在白天就已经放纵情欲了，显出他们已经比一个败坏的社会当中的这些败坏分子还要来的放纵自己，这是第二方面。第三呢，他们是满了被玷污又有瑕疵，而且呢跟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他们会因着他们的诡诈而沾沾自喜啊。有关于这个快乐，就是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这个用词呢在解经学上面有不同的翻译跟运用，因为在这呢我们把它解释成他们因着自己的诡诈沾沾自喜，也有解经家认为说这个快乐呢是原本信徒们在主里面一起的爱宴，或者说主的宴席。那么这样子就另外一种解释出现了，也就是说与他们一起坐席的时候原本是纪念主的一个宴席，现在反而成为了假教师假先知的一个诡诈的宴席了。不管是哪一方面的解释，这两种都是要提醒信徒说，如果跟这些异端们生活在一起， 那么我们就不是与主在一起。所以这两种解释并没有太大的冲突，只是呢在用词上面的翻译有所不同罢了。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谈到了假教师假先知的贪婪，这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十四节。那么在这里呢，可能是从情欲和经济的角度来描述假教师假先知的贪婪。彼得呢用了四个语句来形容他们败坏的程度。第一个，彼得说他们是满眼淫色，并且是不住的犯罪，也就是说他们眼中呢只看到淫乱的妇人，甚至在他们的眼中只要一看到妇人就会产生一种想要与他们发生性行为的一种邪淫的思想。而这样子的呈现呢，会使得男人们一看到女人就会止不住想要犯淫乱的罪。这是第一个，彼得在假教师的贪婪部分形容他们的眼光以及他们的行为。第二呢，彼得形容他们是有罪的，因为他们引诱那些心智不坚固的人，他们知道如何来使这些不稳固的灵魂受到影响，把他们带进这个异端的教导里面。这个引诱呢是一种捕鱼的用词，形容呢是用饵来捕鱼的，而不坚固的灵魂很容易就上钩了，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扎根在真道上面。所以呢在这里说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再来第三个呢，是他们的心里面习惯了贪婪，也就是说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他们心里面培养成贪婪的习惯，在长久的放荡日子生活当中呢，他们培养出越发要得到被禁止的东西，原本不应该他们得的，不论是金钱上或是在性欲方面，他们却想要去得。这是第三个部分。第四呢，彼得说他们是应当受咒诅的族类。这句话原本是希伯来人一种通俗的用词，就是说上帝的咒诅会临到他们身上。彼得在这里所用的语气不是报复性的，而是说必然性的。因为当这些假教师假先知是这样子的生活呈现的话，他们的结局就是被咒诅。好，之后呢第四点，我们再看彼得用了巴兰他邪恶的例子来作为教训。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彼得把假教师与旧约被收买的先知巴兰做了一个比较。有关巴兰贪婪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旧约的民数记第二十二到二十四章看得到。彼得要提醒信徒们，神重大的信息可以透过驴子都讲得出来，但是呢，作为一个人，是一个假先知，他再怎么样说都是属于狂妄的，是愚昧的话语。那重点就在于我们到底要听的是重要的信息，是从神那来的信息呢，还是一些所谓自以为是的先知，这些假先知的信息呢？彼得在这有提醒信徒要懂得分辨的意思。现在呢，我们进入到彼得后书第二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我们给他的标题是随从异端带来的空虚和邻里的奴役，或者说在邻里的辖制。那么就这三节经文，十七、十八、十九这三节经文呢，我们把它区分为三个段落，也就是每一节我们有一个小的标题。事实上在第十七节呢，彼得是一个大自然的比喻来描述异端内容的缺欠，而这些异端呢是不能兑现他的承诺了。在第十八节，彼得形容这些异端的信徒们，他们高谈阔论，是以欺哄的话来作为一个诱饵，使信徒们上当。而第十九节呢，彼得是说这些听从虚妄之言的人呢，他们最终会成为被辖制的奴隶，在灵里面反倒不自由了。好，那么我们就按节的将这三点来做说明。首先我们看第二章的十七节，我们给它一个小标题叫做虚妄的 言语。使徒彼得把错谬的人比作是没有水的水井，而且把他们比作是狂风吹逼的雾气，也就是说在暴风之前所吹散的云烟。彼得在这里用生活上遇到大自然的情境来比喻假教师他们的话语是何等的虚妄。彼得要强调，假先知所带出来的话语或者他们所做的教训，他们可能给单纯的信徒们承诺会有更美的生命的呈现，但实际上却没有办法兑现，因为唯有主所赐的生命才有永恒。那么这一群假先知假教师的教导呢，就好像干的井没有凝聚雨水的云，起不了作用，而且是给人一种假象而已。那只有与主稳固的连结才会经历到永恒的生命。在这里彼得说，这些异端将会被交付给漆黑的幽暗，作为他们虚妄的一种刑罚。再来我们看二章十八节，我们给他一个标题叫做夸大的话语。彼得形容这些异端，他们企图在他们的宣告当中要显得有分量，要显得重要。于是呢，这群假教师假先知呢，就假装发出从神那来的宣告，其实呢，实际上却是说出了显而易见的愚蠢之言。不过他们所讲的实际上确实也欺哄了一些被肉体的私欲和邪荡的事所引诱的人。那么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假教师以不知廉耻的不道德引诱来作为一个饵，勾引那些呢缺乏教导和不留神的信徒。这些假教师的论据是什么呢？可能他们以为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不朽坏的灵魂得救，一旦得着了假教师所承诺的这种优越的知识或者智慧，以至于他们就可以在道德上为所欲为了。这也是当时异端很严重的一个偏差，他们自以为有智慧可以超越到灵魂得救的部分，那么肉身呢，随便他败坏都没有关系的。当时就有一派的异端指称，这个肉体呢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们要追求的是灵里面的一种超越，所以呢就可以随意的在肉体上面放纵。事实上这种错误的观念，保罗在他书信当中也严厉的责备过。那么在这呢，彼得要强调就是说，这样一个错误的教导反而吸引了那些本身就在肉身上面软弱的人，更糟糕的是那些刚刚才脱离这些妄行的人也被吸引过去了。这表示那些假教师假先知所吸引的人，他们不久之前才脱离了异教背景的邪恶，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他们生命得到改换了，但是这个假教师假先知却潜伏在教会当中，来影响这些分别为圣的刚刚得救的人，让他们又回到了过去肉身上面的瑕疵。所以接着在第三点，也就是第十九节，我们看到彼得一种责备跟提醒，也就是说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他们是奴仆的教导。彼得的意思是说，假先知承诺给信徒带来自由，但是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他们本身却仍旧是败坏恶习的奴仆，他们为奴的事实从他们生活的习性当中被瑕疵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在这句话里面，应许这个词希腊文所用的是现在时事的一个分词，表示啊，虽然假教师正被囚在这个情欲当中，但他们仍然继续胡扯，应许别人有自由，这就是彼得讲到假先知所传递的信息。而这个自由可能是一种免除对主耶稣献上爱心服事的自由，是一种只会使信徒再一次的陷入到罪的奴仆的当中。在这里呢，彼得也用了一句他们通俗的话语，这句话圣经上面翻译说，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那么制服和做奴仆都是完成实事，就是指着完全被奴役被辖制的状况。 无论任何人，一个人如果他在属灵和道德上面腐败，并且任意放纵自己，那么最后他就会变成罪的奴仆了。好，这是有关于彼得后书第二章里面的第五大点的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彼得后书二章20-22节，这是第二章里面的第六大点，我给它题目是与神隔绝的最终下场。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也分三个部分来讨论，有三个小点。第一点，我们从二章二十节的上段提到了一个假设，彼得后书第二章20节一开头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好，所以呢，这边有一个假设语气啊，就是如果假设他们因为认识，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认识这个词。那么在前面第一章已经讲过，认识是很重要的，而彼得在这里要强调这个认识呢，是必须要真实的，是能够长久的。这些异端假教师假先知，他们对主有什么认识呢？这个认识没有什么作用的，甚至这种认识可能很短暂的影响他们，最后他们却走向了异端的偏差。他们或许认识某一些基督教的真理，接受了一些真理上面的教导，但是呢，在整个的生命当中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因为真正的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就会永久的影响他们的理智和他们的情感，包括他们的生命。他们不完全的认识，就带来了只有短暂的改变。不过啊，也有一派学说说，彼得在这节经文提到的那一群人，是指着年轻刚刚信主还不稳定的信徒。事实上，不管这个假设前提是属于刚信主的年轻的年幼的还不是那么成熟的信徒，或者指着那一些假先知假教师的这一群异端，都有一个重点是我们可以认知的，就是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好，那么前面这个假设我们不管是哪一群人，但是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小点结论的部分。这个假设不管是哪一群人，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如果又回到了过去从前的话，那么他们幕后的情况会比先前更不好。还有呢，彼得认为他们先前无知的时候，在最终的景况比起他们现在的景况要来得好，因为现在他们否定了那个曾经认识作为唯一脱离罪恶之徒的耶稣基督。他们过去不认识还可以说还在寻求摸索，现在呢，从已经认识的当中再脱离出来，他的情况不会更好了。因为原来完全无知的情况之下，可以说在寻求，现在寻找到了以后再放弃，那么他还能够找到什么呢？以前他们知道脱离罪恶的途径，唯一的途径是靠着认识耶稣基督，但是现在他们把这条道路都否定了，他们曾经认识真理，而后来呢，却否定了真理，那他们只能够进入到更不好的状况，不会再有变好的了。21节说，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真的，在彼得的严重的措辞当中，他要提醒神的选民，神的儿女们，要坚忍到底，持久这永恒的信息，永恒的救恩，否则受到异端假教师假先知的教导而脱离了真正的救恩，离开了真理，那是非常危险，并且是非常愚蠢的。在这我们看到彼得被托付要喂养主的羊，他做了最好的教导跟提醒。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分享，盼望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能够警醒在主的面前，并且能够斥责异端的假象。
信仰疑难解答。 老师。
听众提问：您好，主内平安。我听了真道分解老师们关于异端的讲解，你们听说过一个叫大卫·欧华的先知吗？我们教会的同工就很认可他，世界各地也有很多牧师和信徒都认可他是启示录十一章所讲的两位见证人。你们怎么看呢？
大卫·欧华是悔改与圣洁事工的负责人，在非洲肯亚一间教会开始。大卫·欧华2004年声称自己是神所委托的先知，说预言。在2012年最后一日，他看见了神驾着云彩降临在他的教会。他呼吁教会要离罪过圣洁生活，并高举神迹医治。他们主张前千禧年被提的观点，即是按字面理解启示录20章4到6节1000年期限，认为基督会在千禧年前回来，教会将公开被提。这前千禧年主张一向有学者提及，另有后千禧年和无千禧年观点。而大卫·欧华他们写出来的信仰宣言亦无不妥。大卫·欧华自称为先知，我们从圣经了解到，神在旧约时期设立先知作为神的代言人，而新约的先知是与使徒和教师并列。
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
新约的先知亦与传福音的和牧师并排。
以弗所书4章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新约的先知们所说的预言都是关于初期教会发展的。随着使徒时代过去，教会已经稳妥地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以弗所书2章20节，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教会先知的职位也相应消失，但教会仍有先知的恩赐。
哥林多前书14章1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原文作是说预言。
先知说预言不是指讲出将来的事情，而是指宣讲神的信息，包括宣讲福音、传扬耶稣基督和阐明圣经真道等。所以现今教会已经没有先知的职位，但传道人讲道也算是先知的恩赐。
启示录20章4到6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
大卫·欧华说，他曾经看见神驾着云彩降临在他的教会。虽然前千禧年观点提及主在千禧年之前会先悄悄来接教会上去， 但主来世上理应是普世教会现象，并非只有一个人或一间堂会看见。至于大卫·欧华所见的异象，例如新约柜，主再来时有两只金婚戒及荣耀的衣服等，圣经并无提及，这些都是主观经历，难以验证。此外，大卫·欧华等高举神迹医治，主耶稣在世时经常传道和治病，教会延续耶稣医治的执事，常祈祷纪念和探访病人。神有能力医治人的身体，但他更愿人的心灵得到医治。至于神是否施行神迹去医治一些不治之症，此乃神按他的主权去决定，跟病人或亲属的信心完全没有关系。信徒要做的是祈祷查验神的心意，追求认识神和顺服神，而不是追求看见奇人异事。
启示录十一章一到十四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启示录属启示文学，神用记号启示未来的事情。启示录十一章一到十四节，两个见证人的意象，是说神使他的两个见证人尽教会的本分去传道，但受逼迫甚至遭杀害。至于是指什么，有学者按字面解释，有学者按象征意义解释，未有一致的结论。大卫·欧华说，他一个人是启示录十一章所讲的两个见证人，那一个人怎么能是两个人呢？令人困惑难明。异端一般强调自己才是唯一真正的教会，创教人强烈自信拥有特殊地位和异能，以及强调以行为得救。有些异端则强调末世，并常常预告未来发生的事。基督徒要小心谨慎，查验哪些才是神的旨意和真理。
希伯来书4章12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求圣灵帮助你们靠着圣经明辨是非。
今天课题的分享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是您平安喜乐。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